我仲记得在上几次我喺度讲道嘅时候话，引用咗保罗嘅教训，我哋要思念上面嘅事，唔好思念地上嘅事。保罗所讲嘅嗰个所谓上面，系讲上帝荣耀嘅宝座，系佢掌权嘅国度。我哋追随基督嘅人，活喺呢个世界上边，其实就系要以我哋自己嘅生命去遵行上帝嘅旨意，反映上帝嘅荣耀，见证佢嘅权能同埋国度，透过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生命，或者讲得直接啲，用广东人嘅讲法，透过我哋条命，我哋去见证上帝嘅权能同埋国度。我哋虽然好似活喺地上，其实我哋高飞天际，我哋要见证上帝嘅荣耀。今日嘅讲题都系当然系同高飞上天系有关，背在鹰嘅翅膀上。刚才我哋所诵读嘅旧约经课《出埃及记》嘅第十九章第二到八节，记叙咗咧以色列人都真系有啲千辛万苦啊！经过咗喺埃及一场好大嘅角力，当然当中有上帝好大嘅介入同埋保守。佢哋离开咗埃及，避过红海之劫，三个月之后嚟到西乃旷野，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的背景。他们就在西乃山下的一个平原那里安营，并且在那里同神立约。摩西就转述了耶和华晓谕他的子民的说话，正如刚才所读出的，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个就是今天讲题的出处。有人称西乃旷野一带的地方叫做鹰之地，就是鹰在那里飞舞生活的地方。那里是飞鹰去展开它宽阔有力的翅膀在空中盘旋的地方。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来到西乃旷野，在山下这个的对它来讲既熟悉亦都是不熟悉的一个地方，在这个的平原来到安营，一个好特别嘅场景。而呢个特别嘅场景，尤其是系佢哋整个民族啱啱经历过一啲好连串嘅特别嘅经历。从埃及人嘅奴役当中，佢哋被释放，得到自由。喺呢个背景底下，以色列人喺西乃山脚听到上帝嘅呢个信息，话佢自己好似鹰一样去展翅，背起咗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其实可以想象，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充满了现场感的一个比喻，十分贴切。我相信我作为读者，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会很感动。出埃及之后大概接近四十年，大家都知道在《申命记》第三十二章，那个是摩西一篇很重要的演说，也都演说之后呢，跟着的33、34呢，就分别去讲及到摩西不可以进入迦南地，最后他只能够在约旦河东的地方被主接去。不过就是在这一切事发生之前，摩西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告白，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跟他的百姓来讲。摩西那时候就再一次用鹰来到做比喻，所以很奇妙，一前一后，整个文学布局是很优美的。先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都是我们叫妥拉或者是摩西五经的较为早期的篇章，跟着然后去到申命记，正正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和准备入迦南前后四十年，在一头一尾都出现了鹰的比喻。摩西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是这样形容上主和他子民之间那种的生命关系，那里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初鹰以上扇展，接取初鹰，背在两翼之上。有些类似，也都有相当的不同。两个鹰的比喻正正就是中间摆设的，是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的经历。其实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是提过鹰的，你可以说以色列人对这个鹰这种动物是相当熟悉， 用鹰来到比喻去论说信仰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将信仰融入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过在我们再进一步去看刚才的旧约经课之先，我很愿意呢去先进入去今天我们所诵读的诗篇100篇。这篇是我其中一篇很喜欢的诗篇。我选择就从100篇的作者去那种信仰体悟呢去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题。这篇的诗篇，诗篇100篇呢，其实是由诗篇93篇一路开始，连续8篇是赞美和称谢或者感谢上主作为王作为主的一连串的诗篇的结集。你可以有时间的话你可以一口气呢，其实一口气是好的，由93篇一口气看到第100篇，或者可以参考一些释经书，你就会看到呢原来这个小的结集，这8篇的诗篇呢真是它即是自有一个风味在里面，亦都很明显有个鲜明的主题呢，讲到上帝怎样去作王作主。我们先看回100篇。这篇的诗篇是可以分到前后两半，简单来讲就是1-3节是前半，4-5节是后半。你现在可以打开圣经一同去看。对不住，你们没有圣经看，我们收埋了。就凭着刚才大家读经的印象，有5节的经文，第1-3节和第4-5节。作者在这篇诗篇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邀请全世界的人就说要向上主欢呼，鼓励我们要乐意去侍奉上主。我相信有不少的讲员，包括我自己都在提过，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所用的侍奉和敬拜这两个字其实是互串的。希列文的一样，都是敬拜和侍奉两个字都是有相重的含义在里面。诗人就要鼓励我们去乐意侍奉和敬拜上主，向他歌唱。和合本翻译的当来向他这几个字呢，直译的意思就是来到他所在的地方。如果你看现代中文译本就翻译得更加直接了当的，他那里说到他面前，就其实我们这种侍奉这种敬拜是到他面前，我们不是隔了一层沙，不是隔了一些人，隔了一些制度，或者隔了某些行政安排，然后去侍奉和敬拜上主，那个是去到他面前的直接的一种侍奉和敬拜。诗人在开始的第1、2节所讲的，固然是对那些朝圣客，特别是远道而来去到耶路撒冷进入圣殿敬拜的人的一种的鼓励，所以就说 来到他面前，又或者呢当来向他去到上帝那个地方去敬拜他，是有这种是圣殿敬拜的鼓励在当中。不过很明显，当我们看到刚才所讲的那个直译的方式，到他面前呢，其实已经超越了纯粹讲一个特定的地点的含义。所讲的是什么？所讲的就是面对面，是人和神面对面那种的关系，其实是一个深度的认信。所以刚才读的第3节那里说，我们是他做的，你会好体会到自己来自哪个人的手笔，是神，我们是他做的。是他做的就不一定属他的，因为做了之后可以将你卖给人的。不过诗人又说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做的，我们都是他所珍惜的，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民。地上我们会有国王，我们会有国家有政权，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属于某个国籍，仿似我们就属于某个人、某个政府、某个国家的子民。是的，在国籍来讲是，不过对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他的民的含义，我们是一种超越地上政权、超越地上的结构，一种另类的天国的公民。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所以有这种深度的认信，所讲的是一种面对面一生第一生的一种生命的关系。这样的侍奉去敬拜上主，包含了当中这种深度的认信，其实有点像刚才出埃及记19:5-6所表述的耶和华晓谕的话，我再读一次出来。那里说，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讲到明是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其实原来我们刚才所看的诗篇100篇所表达的神学的含义， 早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至六节已经存在。要成为去到圣殿敬拜的人，好像你和我一样，今天回到主的崇拜，甚至乎离开了这个崇拜之后，我们有一种持之以恒的信仰动力，其实就是那种深度的认信。而这正正因为有这么深度的信仰认信的人，和神有一种面对面的关系的人，他就可以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因为他知道在那里他要面对面的向上帝敬拜和侍奉。作者在这篇诗的后半篇就提醒我们，上主本为善，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诗人想告诉我们，上帝的信实是直到万代的，他是绝对信得过的一位上主。就是说，当你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把握的时候，前景都好像很迷糊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下一站是去哪的时候，前面有几条路你都不知道哪条路行得通的时候，这个上帝的信实是直到万代，用我们广东人说是信得过。我们所投靠的这位的主信得过，因为他本为善，而且他的慈爱是传到永远的一位主。所以当我们要去敬拜去侍奉，就在与上主这种面对面的关系当中，我们就要很努力地去累积那种属灵资产和动力。特别在所谓平安稳妥的日子，更多的需要去到上帝的面前去建立这种生命的连结，以至到当突然间洪水泛滥的时候，当很艰难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我们都还有足够的属灵资产和动力来到去应对将会来的艰难和挑战。这篇的诗篇是一篇清谢诗，充满了很正面的情绪，而且正正这种正面的情绪帮助我们去应对负面的环境。所以这个道路从来都是充满了挑战的，我们明知道我们选的是进窄门走窄路的一种生命历程。所以使徒保罗也都是这样鼓励我们，他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是有患难的。如果有患难，我们又怎可以好像保罗所说的欢欢喜喜在患难之中盼望上帝的荣耀呢？在情绪上面好像说不到，个逻辑好像通不过，明明是有患难，我又何以欢欢喜喜呢？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刚才我们都读了，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这个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信仰之所以能够演绎到一个这样的境地，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或者你个别的自己有这种强大的意志，或者一种很特殊的性情可以令你进到在患难里面都仍然欢欢喜喜的盼望上帝的荣耀。那个秘诀，真正核心的秘诀是哪？原来在罗马书五章五节那里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保罗在我们所诵读刚才罗马书这个新约书信里面，他再一次提及到因信称义的核心仍然在于什么？就是上帝的爱。保罗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我想我们都同意，虽然都有发生为人人死，为那些真的很值得很有怜爱很有仁爱的人去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原来这个就是因信称义里面一个最核心的原动力，是耶稣那份的爱，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为我们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原来每一次当我们拉开这个幕帘去望到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是每一个礼拜都提醒我们，是耶稣的爱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因为他的爱的缘故，圣灵将这种爱浇灌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属灵资产，一个很大的动力，可以去面对生命中的患难，亦都在患难里面我们越来越成熟，我们变得老年。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在漫长的患难的漫长的迷惘的日子里面，我们生了盼望，盼望又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最终等待的是上帝的荣耀。读到保罗这几节的宝贵的金句，其实当我初信主的时候，我就很努力地背了这几节的金句，到现在都仍在我脑海里面很深刻的金句，实在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很坦诚地面对自己，按我们的本相和本性，不堪如我们，耶稣竟是为我们死，就是还要在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还是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圣灵就是将这份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可以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欢欢喜喜去盼望上帝的荣耀。回应着诗篇100篇的作者所说，神的慈爱真是存到永远，也都真是这份永恒的爱帮助我们，你和我去度过人间的大大小小的困境，小如你自己个人生活的圈子，大如整个香港整个世界，是因为这份爱不是其他，帮我们去面对我们每天每夜的生活。我们看完诗篇和保罗的书信之后，我们回到去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十九章。刚才我讲过对应十九章的是生命记的第32章。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差不多40年，摩西再一次用鹰来做比喻，形容上主和他子民的关系。我再读一次32章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正如我刚才讲的，生命记的第32章其实是摩西可以形容为是呼天唤地的一篇的演说，他向以色列全会众充满了情怀的一个的呼喊。在这篇吶喊的里面，特别提到有一句在生命记32章第9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弟兄姊妹，有没有认真去思想过这节你可能都听过的经节，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在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中，在上帝的大权能里面，他认定什么是他的份啊？原来就是他的百姓。上帝的产业是什么啊？上帝的产业就是他的选民。当然对照以色列选民的故事，我们会引申到新约，我们这些的野橄榄连接上这个橄榄枝上面，不单止再讲的是以色列人，是所有接受上帝救恩的你和我，其实都成为他的百姓，我们都是雅各，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然后我们就说，哎呀，真是宝贵，原来我就是耶和华的份。耶和华有些什么？就是有我咯。原来你和我是上帝的产业，上帝的产业在哪里？就在这里咯。摩西的这番说话，自始至终他其实都告诉他的子民听，耶和华爱他的子民爱到的地步，就好像经文所说的保护眼中的瞳人。摩西在32章第10节怎样形容呢？经过了40年旷野飘荡的日子，甚至乎一整代的人差不多都死去，摩西这样很感慨的话，耶和华遇见他，这个他就是讲以色列人，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敲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环绕、看顾、保护，这个是摩西40年见证、40年的经历的一个总结。在呼天唤地的呼喊里面，告诉以色列人听， 上帝是环绕你、看顾你、保护你，如同眼中同人那位，因为上帝视你为他的份、他的产业。如果按照常人的想法，一定会说什么叫做环绕、看顾和保护呢？落地那下其实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可能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大概你会想到这些应该都是生活中的平顺、安稳、风雨，甚至乎我们很喜欢讲幸福。如果上帝真的环绕、看顾、保护，大概我就应该是一个平顺、安稳、风雨和幸福的一个人。不过原来不是，就在摩西这篇这么真情 的呼天唤地的呐喊里面，摩西说什么？上帝却如鹰搅动巢窝，让这初鹰离开个安舒区。大家都知道，鹰巢是建筑在山峡之间较为高的地方，就在悬崖峭壁、在高岗之上，初鹰在个巢里面是很安稳。有些巢呢，经过一代两代慢慢积累，甚至乎有人发现有高达超过两米的巢。你可以想象一个两米的巢呢，对一只小鹰好像个堡垒一样，是很安舒的，定时定候有人喂食，它就在那里慢慢的长大。不过摩西就按照他所见到、观察到的鹰的一种训练初鹰的方法，就话给以色列人听，或者说借喻过去上帝和我们的关系。这些的母鹰是在悬崖峭壁、高山岗岭的巢窝里面将初鹰推出去，让我的初鹰在一个不着边际的天空里面一路向下坠，亦都在毫无把握的一个高速的下滑的飞行过程里面去学习飞翔，去掌握生命的奥秘。上帝的环绕、看顾和保护几时出现啊？我是这样滑、是这样跌，几时出现啊？我第一次飞咋，上帝你的环绕、看顾、保护几时来啊？原来就是在于我们自觉生活苦无出路，甚至乎觉得非常危难的时候，上帝就展开他的良慈，有力的接取那些的下坠的初鹰。有些学得好些，可能真的飞得起，有些可能飞极都飞不起，但无论如何，这只母鹰就展开它的翅，将这些初鹰背在它强大的两翼上面。上帝的子民所走过的路其实很不简单，当你由出埃及记一路追踪去到生命记的时候，你发现真的里面有太多有血有泪的故事。可能我们会以为上帝几时去搅动以色列人的巢窝呢？看回转头，可能就是那个西乃旷野的40年的飘荡的日子，有时候嗌肚饿，有时候嗌冇水饮，有时候又回想埃及美丽的生活，有好多好几次的好深刻的埋怨。如果按照常理来推断，我很相信作者是揀取了那些比较大剂一点的埋怨呢，就记载了在摩西五经的里面。你可以想象40年的日日夜夜，未必每次都有一个集体的20万计的人去埋怨，但可能是东边的姓张那家人又在埋怨，隔得听日西边扎营的姓李那家人又在埋怨，你就埋怨马拿太淡了，你就埋怨日日都吃鹌鹑，有没有烧鸡啊这样。其实在一个40年的生涯里面，上帝不断地搅动他们的巢窝，免他们面对生活上很多的挑战，为的是要精炼这一代的选民，好让他们有充足的准备进入迦南美地。不过似乎不单止这40年是搅动巢窝的日子，或者我们去再推前一些，可能在40年前当摩西和法老在角力的时候，搅动巢窝已经开始了。以色列人就在劳役和危难之间去经历上帝向埃及地所施行的十灾。我们现在作为一个读者抽身来看那十灾，哎呀真是好了，1、2、3、4、5、7、8、9、10， 虽然有时感觉上都有啲残忍，不过系啦，佢哋咁硬心啊，又咁样流难或者苦待以色列人，上帝就教训咗佢哋。哎，最后咧就真系连台大凳都可以攞走啦，太好啦咁。但系你有冇谂过，活喺当中嘅以色列人，经过一灾，埃及人应该放我哋啦，唔放。第二灾，怕者放啦啩，试过两次灾难啦噃，都唔放。如是者九灾已经过去，你泄气未啊？你见到上帝似乎出手救咗你九次，个局面系冇改变，仍然系一个好大嘅危机个里边，而且你就开始担心，上帝玩到咁尽，会唔会埃及人一铺清袋啊？都费事用你呢啲劳动力啦，杀晒你把啦！十灾过去，美好嘅日子就系喺逾越节，作为一个好嘅记号，佢哋终于咧就离开埃及，并且咧喺红海被追击嘅时候，又经历一个极大嘅神迹。有人话咧嗰个系第十一灾，咁我哋就会觉得，唉，都好，上帝系搅动巢窝，都有一个美好嘅结果啦。咁，但系弟兄姊妹，我想再推向前。你有冇想过最困难的起点可能不是在所谓难塞二世他要 苦待以色列人的这个日子里面，最困难的起点原来是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埃及的新的法老起来，他起来治理埃及，他发觉不对路，他要去核制和要苦害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时是一个什么处境啊？他们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面歌山美地，一个很肥沃的土地，并且他们因为埃及人呢几百年前都已经有过的看法，就是牧畜呢其实是一种较为低下的职业来的。以色列人呢绝对不介意去填补这个市场空档，他们就成为埃及里面的畜牧的主要的民族。就是一个这么丰润的地方，有生意做，有美好的农产，有稳定的安全的生活的环境，所以他们就繁衍起来，足足四个世纪，400年的安定繁荣。就算我们香港当初得到的承诺讲的都是50年，50年都是一生人可以见到的。你想想，以色列人经过四个世纪，竟然有好几代的人经历了这种持续的安稳和繁荣，他们竟然认为繁荣安定是 given 的了，是必然的了。有些生活得真的好彩的人，譬如在头一二三个世纪生活的人，由他出生到死的时候都是活在一个相对繁荣安定的日子里面。唯独是到这个新的法老王兴起，而又不识得约瑟，又甚至乎觉得这帮以色列人呢是带来威胁的时候，他们繁衍了四个世纪的生活出现巨变。哇，这一下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巢窝的搅动。也都自这一刻开始，以色列人呢，你可以说按照平常人的眼中来看，就是没有好日子过。甚至乎直至到生命记第32章都仍然未安顿下来，是吗？他们还要面对过约旦河，在迦南地里面要面对看起上来比他们更加高大威猛的迦南原住民。弟兄姊妹，我们看回头，看看香港过去40年，由上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开始去谈香港的前途，由那刻开始，我们的 DNA 仿佛就摆了一个很重要的术语，香港人就是在这个 DNA 叫做安定繁荣这个旗帜底下，我们去追求生活。甚至基督徒呢可能都不会例外，我们都会认为安定繁荣呢是即生活所盼，是人人都想有，是希望香港能够维持50年再50年的一个目标。但是有时候巢窝是会被搅动，直至近几年，特别是过去的这一年，我们所经历的种种，我们大家都可以很肯定的说，是看来 我们活得不再安舒了，巢窝被搅动了。弟兄姊妹真的这样看吗？上主告诉我们，他其实好像鹰一样将我们背在他翅膀上面，并向我们讲话大来归我，又吩咐我们要在万民里面去做他的子民。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五节，上主晓谕摩西向以色列人讲的说话，在万民当中做他的子民。今天套用到我们新约的信徒身上面都是一样，在万民当中我们要做神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所真正追求的是一个安舒的巢窝，还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吩咐和召命？当然在人世间很多时刻，这两者是未必必然有冲突的。我们可以在个四个世纪的歌山美地的安定繁荣当中活得好好，同样可以承担上帝给我们的服侍和使命。不过当巢窝已经被搅动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我的人生，我最 ultimate goal， 我最终极的目标是要 追寻一个安舒的巢窝，定是上帝吩咐的召命？如果当这两者不能共存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怎么选？最后我想讲今天我们诵读的福音经课，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这是很重要的，在神学上去拆解或者分析马太福音很重要的经节。那里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个是耶稣基督在世三年使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描述，一个综合性的描述。先是他是走遍的各城各乡，然后他去教训人，他宣讲天国福音，他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如果你从这个的神学框架去看，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三重的职事，教训、宣讲、医治，其实在这节金句里面很清楚的展露出来。这些金句当然在研读马太福音上面很关键的 金句，不过原来下一节金句更加触动我的心。九章三十六，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第一节目过去这年，我们见到太多很多人的新闻的影像，直播的你看不少，电子平台的你看很多，就算在平时你打开新闻频道，差不多每一日，因为可能夸张一点，或者每隔几日都总会有一个画面给你见到，一堆堆人一堆堆人做这些不同的事情。其实我们真的见到很多人的，弟兄姊妹，不要说你有时身处现场，可能在沙田有些社会活动进行，你就去新城市吃餐饭，这样原来你又进入了现场了。或者你走过旺角，你真的只不过去按柜员机而已，怎不知你被人家围了一条胶带里面，你又进入了现场。无论你在现场也好，你透过电视屏幕也好，原来真的有很多人是被我们见到，你会怎么形容他？耶稣基督说他看到的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一班人。所以耶稣形容说要收的庄稼真的很多，所以就要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姊妹，你以为这些收庄稼的召命只是停留于刚才你所读的那十二个门徒的名单里面吗？任何人去解那段圣经都不会这么理解，是吗？其实在这份适合有老花的我看的一份大字版的程序表，或者你是正常版的 A4 size 的程序表，上面有很多很宝贵我一直都很尊重的侍奉人员的名字，每个礼拜都有。我为到弟兄姊妹这些服侍，我去感恩。不过我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召命并不是停留在这一份的崇拜程序表里面，侍奉人员的这份名单上面，甚至乎我会说上帝给我们的召命不单止停留在这个建筑物里面，让我们好好地度过一个星期日的敬拜的时刻。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包括在电子平台里面同我们一同去敬拜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的召命其实是临到每一个立志跟从他的门徒。 唔单止系嗰十二位门徒，唔单止系今日有印名嘅侍奉人员，或者唔单止我哋在座有服侍岗位嘅弟兄姊妹，其实系每一个人。呢位为罪人死嘅慈爱嘅主，今日仍然系呼召紧我哋每一个人去跟从佢。所以刚才我哋读过一节话：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系一种必然嘅生命义务嚟噶。唔存在一件事就系我接受咗呢个白白嘅救恩，我就袋喺袋，然之后我就叹世界。耶稣话也要白白地舍去，两句说话呢、这个对比系如此鲜明同埋清晰，系冇讨论嘅空间。弟兄姊妹，靠住圣灵浇灌喺我哋心里边嘅爱，亦都靠住主俾我哋嘅权柄，其实我哋正如耶稣所讲，我哋其实可以去所谓赶逐污鬼，喺罪恶掌权嘅世界里边去宣讲天国嘅福音。当然我哋好似耶稣一样，又医治各样嘅病症，如果引申出嚟嘅就系我哋会去怜悯身边嘅人，去爱我哋嘅邻舍，包括你眼中睇到佢系一个流离困苦嘅人，你就怜悯佢。上帝搅动巢窝，除咗去熬炼我哋嘅生命，好似刚才《生命记》沙二章所讲过嘅影像，系将啲初婴咧抄出个巢窝嗰度，等佢要面对一个生命嘅历练。其实除咗咁，话上帝要挑战同埋装备我哋之外，一个更长远嘅目标系乜嘢啊？其实就系为上帝做生命嘅见证。但我哋都会乘着母婴嘅双翅高飞天际，学会天际翱翔。即使我哋有时乏力，甚至乎感到无力，又或者感到受伤，我哋总相信，心里面总会相信，我哋会再次伏喺上帝嘅强大嘅翅膀上面，我哋稳行喺高处，思念上面嘅事。弟兄姊妹，日子的确系充满咗挑战嘅，未来仲有好多嘅变化。我哋肯定嘅，我哋被搅动嘅巢窝唔会喺今日停止，呢种嘅搅动可能会继续延伸落去。不过我哋总相信，我哋系被背在鹰嘅翅膀上嘅一班蒙爱嘅人，我哋系靠住上帝呢个强大嘅膀臂，但愿我哋自己靠住上帝嘅恩典，喺艰难里边仍然可以学习高飞。愿上帝赐福我哋，我哋一齐祈祷。主，多谢你，因为你应许系实在嘅，我哋凭住信相信你。就是当我们感到无力乏力，甚至会受伤害的日子里面，我们仍然相信靠着你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